基督再来是基督徒的盼望所在。在这末后的日子，让我们约束己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的恩。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我们一块在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这个课程当中一块学习的时间了。我是李月欣，李是木子李，月是喜悦的月，心是开心的心。那么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已经学过了很多的关于末世论里面的主要的主题，还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理论哈。那今天呢，我们会谈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的盼望所在。今天呢，来到第二十课，我们会谈到新天新地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你会不会常常的盼望新天新地呢？你有没有想过，到时候呢，那会是一幅怎么样的图画呢？那个时候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一块的从圣经当中来思想一下哈，神的教导哈是怎么样的。那如果呢你还没有拿到末世论的讲义的话呢，那现在呢虽然已经来到第二十课呢，但是呢还不晚啊。月心呢很希望呢把这一份的讲义送给你，赶快来信向我索取哈。那上一课呢我们谈到最后的审判呢，我们知道不信的人就落在一个永恒的刑罚当中，而信徒呢就进入一个永恒的状态里面了。那我们今天呢会谈到新天新地哈，但是在我们一般的观念当中啊，当我们讲到这个最终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另外一个词，那就是天堂。那圣经呢很清楚的说明啊，新天新地将要出现，那是一个全然更新的创造，在那里我们要永远的跟神在一起。我相信呢，这也是基督徒最最向往的一个地方了。那让我们呢从圣经当中先看一下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然后呢稍后呢我们会来思想一下天堂到底是怎么回事哈。那在圣经当中啊，旧约圣经里面以赛亚书的65:17就曾经提到过新天新地了。以赛亚书的65:17，看呢，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而在新约圣经当中，彼得后书的3:13，彼得后书3:13也提到，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聚在其中。很清楚的一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在启示录的21:1-3，启示录21:1-3哈。约翰记载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那在圣经当中呢，有好几处的经文都提到新天新地。月心呢刚才跟你提过天堂了，那么天堂又是怎么回事了？那在认识新天新地之前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基督徒常常说的天堂是怎么回事吧。那根据以赛亚书的66:1里面提到呢，天堂是神的座位。而在马太福音的6里面呢，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而祷告的对象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而耶稣也曾经形容自己乃是那位从天上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 不过呢，现在已经进入了天堂，在神的右边了。圣经学者格鲁登他说，天堂就是一个神让我们充分认识他的存在，因而蒙他最完满祝福的地方。天堂就是一个神让我们充分的认识他的存在，因而蒙他最完满祝福的地方。那这是天堂的定义了。那我们来认识一下到底天堂的性质是怎么样的。那第一方面的特点呢，就是天堂是一个与神同在的地方，这也是天堂最重要的意义。我们在那里永远的跟神同在，神的同在呢，也意味着一切天上的福乐了。而且呢，跟神同在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无所不知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3:9-12，哥林多前书13:9-12，他这么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那原来呢，在天堂我们会直接的看到神，认识神，到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一切了。跟神同在呢，还有另外一个意义，那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呢，恶、罪恶要完全被除去。神跟人同在，所以呢，就像启示录的21:4所说的，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记载在启示录的21:4。在那里呢，罪恶的源头都会被除去了，就像在启示录的20:10，启示录20:10所说的，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那神的同在让罪恶再没有立足之地了。神的同在呢，也是一处大有荣耀的地方。约翰呢，把新的耶路撒冷城描绘成为一个灿烂辉煌、宏伟壮观的一个地方。那在启示录的21:18-21，约翰呢就很详细的描绘他在异象当中所看见的新耶路撒冷了。天堂的辉煌是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在启示录的21:23，还有22:5，启示录的21:23-22:5里面提到呢，在那里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那是一个很光明、很辉煌的地方，再没有黑暗了。不晓得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象过天堂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那其实呢，我们翻开圣经呢，我们会发现啊，原来圣经呢没有很清楚的说明将来信徒在天堂里面呢会过着怎么样的生活。我们只知道呢，在天堂当中我们的生活主要呢有几方面的性质啊。第一方面呢，就是安息。那在希伯来书的4:9-11就提到安息。那神学家艾利信呢，他就指出啊，天堂是基督徒天路历程的完成，是跟肉体世界还有那恶者奋战的结束。那最后呢，来到一个终点了，这个天路历程的终点，那就是进入一个安息当中。那信徒生活的第二方面呢，在天堂的生活是怎么样的？那就是敬拜了。在启示录的19:1-4，启示录的19:1-4就提到那天上的敬拜了。那在天堂当中呢，信徒会继续的敬拜神、赞美神。那这一点呢，就是我们今生就已经可以预备好、已经可以操练的。现在我们在地上我们敬拜，将来到了天上呢，我们会继续的敬拜我们的神。 那在天堂的信徒的生活还有第三方面的性质呢，那就是服侍。那耶稣呢曾经对他的门徒说，将来他们会跟他一起的审判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啊，在马太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八节记载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当中提到这个审判的工作哈，很明显的这是一种的侍奉。而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四节到三十节当中呢，有一个管家的比喻，这个比喻呢就说明了忠心工作的赏赐就是更多的侍奉的机会。那这个比喻呢，其实我们看圣经的上下文的时候呢，会知道这个比喻是在发生在末世的背景当中，那意味着我们在地上忠心工作将来会有赏赐的，而这个赏赐呢就是继续服侍的机会，很可能呢就是在天上的工作了。在天堂信徒生活的另外一个性质，也就是第四方面的性质呢，那就是享受团契。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这么记载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哈。在这一段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看到呢，这是一个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哈。另外呢，还有天使，还有我们的神，还有呢被成全之人的灵魂在当中一起的享受这个团契。那天堂呢可以说是一个已经达到完全的一个属灵的境界，在那里呢我们要享受团契的生活。那刚才呢约信已经跟你谈到过了，在圣经当中很有限的提到天堂的生活是怎么样的，虽然我们所知道的不多，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天堂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跟神有亲密的交通，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渴望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课程，我是黎月欣。那刚才呢我们稍微提到过天堂是怎么回事哈，那我们现在呢来谈一谈新天新地的性质是怎么样啊。那刚才我们讲的天堂呢是一处的地方，现在呢我们不晓得天堂的所在，只知道这是神居住的地方哈。那刚才提过了，新天新地是一个全然更新的创造，而在这个创造当中啊，新的创造当中呢，天地将要合一，而我们呢要跟神一起住在其中，这是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一节到三节，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到三节所讲的。新天新地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那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在那里物质的创造更新了，那除了天啊要被更新之外呢，神也会造出一个新地。保罗曾经指出啊，到时候物质的创造就会大大的被更新了。在罗马书的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八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保罗说呢，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原来呢，到时候呢，物质的创造呢，会大大的被更新了。新天新地的另外一个特质呢，就是在那里人复活的身体呢，也是更新创造的一部分。 在新天新地当中呢，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不会衰老的，也不会生病的。神原来所造的万物都是甚好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当中呢，我们看到神每造了一天的他的创造呢，他看着都觉得很好。那虽然呢，万物因为罪的缘故被污染了，被扭曲了，但是神会使整个创造变得完全，来符合他原先创造世界的目的。所以呢，将来不但有一个完美的新天新地，我们也会拥有一个甚好的复活的身体，能够达成神原来让人活在地上的目的的。弟兄姊妹，想到将来一个完全更新的创造，我们就会明白，现在有的创造只不过是短暂的，我们在新创造当中的生命才是持续到永恒的。知道呢，这个圣经教导的真理对于我们有什么提醒呢？那首先呢，这个盼望成为了我们基督徒一个进前度日的动力。就像彼得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到十三节所说的，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那这个新天新地的盼望呢，就成为我们一份很大的动力，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要进前的度日。那现在的一切既然都要过去了，我们基督徒就应当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新天新地。那这是新天新地的真理给我们第二方面的应许。那耶稣呢，也曾经吩咐我们呢，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耶稣这么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那这里呢，提醒我们要追求积攒财宝在天上，而不要为着今生的物质来花去我们一切的精力、精神、时间，而是要追求在天上的财宝。这是新天新地的真理给我们的提醒。
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良友圣经学院末世论。
对了，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末世论，我是李月欣。那今天呢，我们谈到新天新地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所在。那其实呢，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会发现啊，关于新天新地的一切，那在圣经当中呢，其实提到的经文不多的，所以呢，我们还不是很全面的能够理解新天新地到底是怎么样的，甚至呢，在我们心里面或许也有很多的疑问。不过呢，神没有给我们完全的启示到底新天新地的一切的细节怎么样，我相信呢，这有神的心意，但是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也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那就是新天新地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非常非常喜乐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那在启示录的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就是这样的来描述新天新地，是一个美丽的、喜乐的地方。那邀请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来翻开启示录的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两章的经文，让我们呢仔细的来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来认识一下到底 新天新地是怎么样的。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21章的2节，在这呢，约翰提到那是一个圣城，然后呢，在21章2节提到这是一处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的地方。读下去，在21章的4节就提到，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6节提到，我们可以在这里白白取生命泉的水喝。在21章的11节就提到，这个圣城当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没有痛苦，没有死亡的一个地方。那这个新的城啊，这个圣城呢，也肯定是一座非常非常大的城，不管从实质的意义来说，或者是象征的意义来说，这座圣城呢都是非常大的。在21章的16节提到，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4000里，而城的长宽高都是一样，一座极大的城啊。而这座城呢，是用非常珍贵的还有色彩缤纷的宝石来造的。那约翰呢，就在异象当中呢，他看到这座城是这样的。在启示录的21章18节到21节，他描述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的宝石修饰的。这些的宝石包括了有碧玉，有蓝宝石，有绿玛瑙，有绿宝石，还有红玛瑙、红宝石、黄碧玺、水苍玉、红碧玺、翡翠、紫玛瑙，还有紫金。约翰呢描述了这个城墙的根基以后呢，他也描述呢这个城门是怎么样的。在启示录的21章18节到21节，他继续的说，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个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那这一座城呢，不单单是外表看起来很美丽，更重要的呢，就是这座城不会受一切的恶事所侵扰哈。因为呢，在21章27节提到说，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荒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在这座的新城当中，我们要身处管制的地位，掌管神的整个创造的。那圣经提到，能够进入新天新地当中的人，圣经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是在启示录的22章5节所说的。那我们看到呢，这座天上的新城不但是外表很美丽，我们更要在其中和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享受一个相交的关系。那在这座城的当中呢，我们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伤，不再有肉体的疼痛，我们得着一个权柄，就是管理神的国度。但是呢，跟这一切的美好来相比呢，最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坦然无惧地跟他相交。约翰在异象当中呢，他记载说啊，在启示录的21章3节到4节，启示录的21章3节到4节，他说他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呢？那在旧约的时代呢，当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的时候呢，连祭司也不能站立攻击的。 我们看一下历代志下的五章十四节呢，我们就知道祭司在神的荣耀临到的时候，他根本就站立不住，不能够攻之啊。来到新约的时代也是一样，当神的荣光包围着伯利恒外野地的牧羊人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呢？在路加福音的二章九节记载说，他们就甚惧怕。但是呢，原来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却能够在伟大圣洁的神面前面对他的荣耀，因为呢，在新天新地当中，我们就是活在神的荣耀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新天新地当中要跟神同住。不晓得呢，你有没有尝试过呢，在崇拜当中曾经体会那种的喜乐，敬拜神的喜乐，神临在的那种的喜乐，以至于你禁不住的把荣耀归给神呢？我相信呢，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曾经预尝那种的喜乐，那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完全的想象将来在新天新地当中这一份的喜乐会何等的大。那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喜乐就是能够看见主，永远的跟主同在。圣经学者格鲁登他说，在神的面上，我们将看见我们曾经渴求过的一切都得以成就，包括了对完全的爱、平安、喜乐以及真理、公义、圣洁、智慧、美善的能力、荣耀和对美丽的渴求。我们定睛看着主的面的时候，将会比以前更全然地认识到，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就像诗人所盼望的。那个时候呢，我们心中所渴求的一切都得以成就了。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渴望新天新地呢？问一问自己这个问题。那如果你的答案是我没有渴望新天新地啊，那你就要问一问为什么呢？那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非常的渴望新天新地，那月经呢也要问你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你又是以什么方式来积财宝在天上呢？让我们同心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一刻当中，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习关于新天新地的真理。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全然更新的一个地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这个新天新地的盼望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主啊，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以一颗喜乐的心跟历世历代得救的人和天上的大军一起赞美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就是神你自己。主啊，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么样来积财宝在天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呢，我们学了关于新天新地的真理，盼望呢，我们都把这个盼望存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欢迎您来信跟月星来讨论一下你的得着，另外呢，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讲义的。愿神赐福给您，明天见。